玛利亚·列普尼科娃是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他专门研究非民主国家的传媒和政治。他最近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媒体和意识形态发表演讲。列普尼科娃说，为了适应新媒体时代，中国政府都支持传统媒体的电子化，并广泛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使中国年轻一代接受中共意识形态，中国媒体对报道内容亦做出了改变。比如他们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密集型的人性化报道。列普尼科娃说，他们的第二个改变是将意识形态的人性化。列普尼科娃前面听到了无趣的宣传口号、习近平思想等等，怎样使年轻人接受，怎样使社交媒体的用户接受这些东西。大家看到了他们开创了对领导人的温暖人性化的报道，这个在以前的年代几乎是见不到的。列普尼科娃在他的演讲中展示了一幅幅接地气的习近平的照片，习近平和工人一起吃饭聊天，习近平到一间小学担任班长，习近平的书单，习近平和世界领导人会晤的花絮等等。在中国媒体的刻画下，习近平中国网民亲切的称为习大大，他不单只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领导人，还是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全球眼光的领导人。列普尼科娃说，虽然中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批评性的调查报道仍然有存在的市场，而中国媒体亦都在小心翼翼的实践着。列普尼科娃以上海的澎湃新闻为例解释，这个是上海市政府办的一份媒体，但是因为高质量的专业性的调查报道而深受读者的喜爱。澎湃新闻对天津大爆炸、红黄蓝幼稚园、虐待儿童等敏感社会问题都做过深入报道。因为澎湃新闻的成功，中国出现了大量模仿澎湃的媒体机构。但是列普尼科娃说，同西方媒体不同的是，中国的调查报道在揭露问题的同时，总是会提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法，这个是他们提供微妙批评的方式。列普尼科娃说，在他们的报道中，一方面他们会提供专家意见，另一方面他们会展示政府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很多调查报道通常以政府已经着手解决某个问题开始。列普尼科娃认为，中国媒体和政府是有合作的关系，而在其他国家，媒体和政府是非合作的关系，更倾向对立。曾担任百度投资者关系部门国际媒体公共总监的郭怡广说，中国调查记者将自己当成体制内角色，这些调查报道的记者仍然将自己看作体制内，认为自己为改善政府治理做出了贡献，他们希望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来改善治理。不过即使是这样体现合作诚意的调查报道，有时候亦都免不了遭遇被封杀的命运。2015年，中共一年一度两会召开前夕，前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发布了他耗时一年的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深度解释了阴霾的生成原因和解决之道。据不完全统计，2月28号视频推出当日就获得了600万次播放量，24小时全网播放量近亿，48小时已经突破2亿次。但是随着参与讨论的人越来越多，舆论开始转向当局治疗污染不力的问责，甚至公开讨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后，官方对此紧急降温，纪录片迅速被封杀。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止一次的要求媒体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全球影响力，要求他们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他所讲的外国媒体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作斗争。与西方正在锐减的驻外记者队伍相比，中国驻外记者的队伍却越来越庞大。但是列普尼科娃认为，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报道实际上更多的是为向中国国内观众或者是读者展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列普尼科娃说，现在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在外国的影响力，以及中国如何通过软实力或者说锐实力在海外运作等等，但是 他们的努力以及资源实际上亦都是同时针对中国国内观众的。他们实际上是卖给中国观众的。列普尼科娃说，中国媒体用好技巧的手段为中国国内观众和消费者展示中国是全球领导的新形象。中国媒体对中国国内观众报道外国事件时，通常都会有中国标签，以特殊的角度凸显中国的成功。列普尼科娃说，很多敏感问题不会被报道，比如他们不会突出报道中国公司因劳工标准、环境问题与非洲当地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大家会看到中国在当地建立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美好的事情，然后再卖给中国观众。列普尼科娃说，中国媒体在报道国际议题和西方民主的时候，通常会与中国作对比。比方他们会说，西方的民主进程弱化的机制无法应对危机，而中国的体系更稳定更有效。列普尼科娃最后说，中国还会制作《战狼二》等一些民族主义电影之类的文化产品，来展示中国在世界发挥的角色，甚至直接到西方国家作广告。他说，纽约时报广场的中国名片宣传在很多西方人眼里面是一个失败，但是对中国观众来讲，却是展示了中国强大的象征。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